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他被神呼召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念书，我们就突然间啊 ，overnight 就感觉他是变成了一个高级一点的人，啊，好像他已经跟我们不同了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看 Howard 啊？但其实 Howard 还是 Howard。也有些人感觉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是很神秘的，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做些什么东西，也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少林寺里面的和尚，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就做什么锻炼。所以神学院是个很普通的一个地方，我们所做的就是深入的去看神的话语，特别是在圣经里面一些比较难表面比较难明白的一些经文，我们就花时间深入的去研究，然后希望就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带到教会里面，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里面的奥秘，然后成为我们生命之道。啊，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段很熟的经文，中间有一个我们叫比喻。比喻在圣经里面说，曾经有一个学者这样说比喻，这么解释比喻，他说比喻就是那些刚出来传道的人的梦想题目，很容易讲，就是故事嘛。但对于一些很有经验的传道的人，就好像我都算有经验了，那就是一个梦魇，就是一个噩梦。为什么是个噩梦呢？因为很难解的，就好像这段经文讲到捆绑那装饰是什么意思。所以每当我们要看一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神学院就是这样教了，所以今天是一般是教神学。在比喻最重要的是什么？前面和后面，我们叫那个框架，就是那个 frame。因为耶稣讲比喻，他不会突然间没有事做就讲个比喻啊，让大家开心一下，不是这样。他是面对了一个情况，面对了有人问的什么问题，他要解释给他们听，但感觉就是讲不一定明白，所以就用到比喻来解释一些比较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绑住那装饰整个比喻前面后面是说什么。那前面我们看见就是他家里面的人啊，他的亲戚把他拉住。比喻后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也是提到他的家庭，前面是他的家庭，后面是他的家庭，他突然间加了这个比喻。那这比喻说什么？表面上来看，我们一看就是哦，这比喻只是说耶稣是凭着不是凭着魔鬼和鬼王去赶鬼，他是凭着圣灵去赶鬼。但这跟他的家庭有什么关系？但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肯定就跟前面跟后面有关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看这段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看多一点，这段经文前面是说什么了？我们刚才已经读出来，就提到耶稣拣选了他的十二个门徒。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天国的群体，对吧？先从这十二个人开始，然后他所有信主的人。这信主人员包括了以前跟我们，也包括了我们以后的。所以下面的一段的主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天国的群体，但这段后面是说什么？你看看你的圣经，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讲的是什么？就是天国好像一个人去撒种。所以后面是个天国的比喻，那前边所提到的是建立一个天国的群体，下面讲的就是有关天国奥秘的一个比喻。那中间会是讲什么呢？马可整个马可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它是把一个主题 一段一段的表达出来，好像他一段是讲天国，一段是就是讲怎么样做个门徒，有一段就说到耶稣的侍奉，他说一段一段，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经文捆绑那个装饰是跟天国有关系的，跟天国有关系的。那我们看看这段，就是从他的家庭开始到他的家庭的结束，就好像跟当时的希腊的文学作品里面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文学结构是很相似，那个结构我们叫交错的平衡啊，英语就是 chiastic structure， 就好像这希腊文里面一个字母啊，不是 x 啊，下面那一个不是 x， 好像 x 的，但在希腊文叫 key 或者叫 chi， 所以我们叫 chiastic structure。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缎，就是前面最初跟最后是一个道理，是 A 跟下面的 A 派是讲同一样东西，然后就是 B 跟后面的 B 派是讲同一样的东西，中间 C 就是那个主题。那当时的希腊的作品很多时候用这个结构，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结构。那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所提到的是什么？是门徒。那我就叫他们做第一类的人啊，迟点我就解释什么第一类的人。后面说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遵行神旨意的，我也说是第一类的人啊。待会我告诉大家什么是第一类的人。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二类的人，三十一节到三十，在一到三十二提到耶稣的母亲兄弟，又是第二类的人，中间就是这个比喻，所以他们是一个主题，中间就是呢最重要的主题。那现在我们看那个比喻了，我们要回到当时第一世纪的世界，在巴勒斯坦的世界，他们的观念呢，就是整个世界有两股很大的势力，一个就是神啊，就是美善的一个能力，然后一般另外一个呢就是魔鬼、邪恶、不公义，两个很大的权势啊存在也斗争。当他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个魔鬼掌控的一个环境，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当时是受到罗马的统治，在外邦人，在那些不洁净的人所统治底下，他们是代表邪恶，他们是代表不好，所以他们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神会降临在他们当中，建立天国。天国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可以实行出来的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就是神的治权统治权可以整个他们所在的地方彰显出来。那这好像是大卫的王朝，大卫的王朝是个什么样的王朝呢？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是在神的统治底下，因为他们看大卫只是神的 agent， 他们看大卫其实是天上的王的一个代理人，所以这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天国。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现在还有外邦人统治的时候，还是邪恶的时代，就是魔鬼的时代啊，这个没有问题了哈。然后当时他们看人有疾病，不是我们就知道可能有细菌啊，可能有病毒了、啊，那他们来说不是，人生病主要就是他们受到那是邪恶的一些能力所影响，跟邪灵啦、啊、那是联想关系的。所以人他有毛病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在邪恶的影响底下。然后另外一样就是鬼附。鬼附就是更加你是只魔鬼的权势底下，对吗？啊，但正是这个故事就是说，那个 壮士被捆绑。前面说的什么？就是耶稣因为赶鬼的事，人家感觉他是癫狂的。鬼被捆绑，就是邪恶的势力已经被捆绑，就是换一句话说，谁的能力已经降临了？神的能力。所以整个故事就是说，天国已经降临。天国降临的时候，他们将会得到的是自由、救赎、神的公义、神统治这个世界。那比喻里面那个壮士就是撒旦，他现在是他是老大，但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就是神的能力打进了、打破了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时候，就是天国的来临。那这个在马可福音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一开始就是说，耶稣的主要侍奉除了是宣传天国已经来临以外，更加通常就是说他医病赶鬼。所以医病赶鬼本身就证明了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人间。所以那个壮士，那个撒旦，他现在被捆绑了，他的家、他的权势被破坏了，所以他的国度也被破坏了，他的国度最后会被消灭，这就是天国来临的意思。所以我们再回去看早一点，第三章一开始就总结了耶稣的侍奉，是这样说：他医病赶鬼。那个人当时的文士，当时的连他家里面的人，他感觉不是的，他就是癫狂。然后他赶鬼是凭着鬼王去赶鬼的。所以整段让我们看见这个故事跟天国有关系。前面建立天国的群体，中间阶段有关天国的事，后面有关天国的比喻。那中间这有关天国的比喻是个什么样的比喻呢？我们看，再回到我们的那个theistic structure 里面，其实这段就是说，谁是天国里面的人，什么是外面的人，是圈内的人还是圈外的人？我们再回去看第一种人，第一种人，那第一种人就是门徒，那些门徒是耶稣所选择的，与耶稣同在，跟他学习，又被差遣延续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工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是支持耶稣参与他天国事工的，所以他们是天国圈里面的人。那下面第33节到35节也是第一类的人，就是圈内的人，因为他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是真正正正耶稣家里面的人，天国家里面的人。那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家人是个很重要，那他们的人际的关系是很多个圈的，最里面那个圈就是家里面的人，在外面一个圈就是那个亲戚，在外面就是朋友，在外面就是一些我不太认识的人，在外面是什么？敌人。所以他们的圈啊，你越在外面的时候，越在圈里面的是自己人，圈外面呢，敌人啊，这是当时他们的观念。所以第一类的人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是遵循上帝旨意的，他是圈里面的人。那我们看第二类的人，第20节的22节，他虽然是耶稣的家人哈，肉身的家人，但他不明白耶稣的事工，不明白天国的事工，还以为耶稣是癫狂了。那癫狂这个字，在当时来说，说你是癫狂了。不光是说你是有毛病，你是有psychiatric problem 的意思，说你癫狂就是说你是被鬼附。我刚才说了，人有毛病就因为魔鬼邪恶的势力的原因，所以他们把耶稣拉住，然后要耶稣阻止他，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被鬼附，所以连他的家人呢，他的亲戚朋友也以为他是被鬼附的。拉住，这个字在原文，在原本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捆绑、控制，是不是很有意思？后面就说捆绑那个装饰，但现在他们要捆绑耶稣啊，他们是第二类的人。然后31节到32节，人家说耶稣你看了、啊、你母亲你的兄弟在外面啊，很有意思，谁在里面？谁在那个房子里面？就是那些听耶稣说话的人，跟耶稣学习的人，反而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在那里外面。那所以这样我们看见，就是有两类的人。第一类，圈内里面的人最亲密的；第二类，圈外面的人。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圈里面的人还是圈外面的人？其实马可就是问这个问题，他让他的读者要想一想，你是圈内的人还是圈外的人啊？我这样问的时候，你一定说我是圈内的人，我跟随耶稣，我听他说，我不是他的敌人，我不可能是圈外的人。那像让我们看看，那么圈里面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啊？从这一大段的经文，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天国的子民啊，圈里面的人就是啊，下一讲，圈里面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那整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很特别的特点的。第一，圈里面的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35节说得很清楚，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那兄弟姐妹和母亲，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就是圈里面的人，自己人，啊，不是那个血缘，在身体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我的父亲和母亲，乃是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那他的母啊，那些遵行上帝旨意，就是把生命活出上帝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吩咐的人，就是生命上面有见证的人。我在环教会很长的时间，固然我中间有段时间我在外国人的教会，现在我也是在外国人的教会聚会，我发觉外国人的教会跟华人教会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太相同。华人教会，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教会，我要说啊，这国内的我不清楚，我不敢说。那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般来说，就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然后我们也很注重知识的培训，所以发觉越红婆的教会，你看他们的成人主义学啦、查经班啦，因为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是很好的，这是不错的。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头脑的知识，我们懂很多，所以看见很多信主很短的时间了，已经懂很多东西。我不是说笑，上北来说，我在香港信主的，我小的时候信主，我信主很多年，我才学到的东西，可能大家一年里面已经学到，啊，因为我们很注重知识的栽培，啊，你看看我们所有的培训，大部分是知识的栽培，是吗？啊，但我们看看当时那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很有知识的人？有，为什么没有？那这文士不是很有知识的吗？那这文士就是当时的圣经学者，我们是现代的文士，研究圣经的人，当时他们是对神的律法最有权威的人，啊，他们一生人就是研究律法，什么也不懂，我就是研究神的话语，那比我们今天的圣经的 doctorate 甚至是 postdoc 我们还不愚，因为他们整个人生就是去念圣经，他们很有知识，神的话语他懂得很多啊。因为他们怎么念圣经，你怎么念圣经啊？你最厉害就是从头到尾看几次，是吧？他们可以从尾到头讲出来，然后他们写圣经啊，他们是数每一卷书里面有几多个字母，所以他每一次写不会错，因为他每一个字没但也错了 ，A 他写了 B 了不就错了？但他们是这样说，然后他你问他圣经中间那个字是什么字，你知不知道？旧约圣经啊，我不知道啊，老哥说，好，他们知道，他们连他们一般玩游戏，他们的游戏是用圣经来玩的。我不是说笑啊，从小训练他们的小孩啊，用圣经跟他们玩游戏的。我们很多时候用玩游戏的方法去教导我们小孩学语文的嘛，是吧？计算呢，我们是这样，但他们是用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肯定很熟，那些文字，但他们也应该是当时的神学家，当时哈。现在我们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我是有生命的。他这么熟圣经，然后他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他得到一个什么神学的结论，一个 theological reflection， 他神学的结论就是耶稣是被鬼附，对，疯了，疯了的意思他是被鬼附，他是凭着鬼王赶鬼。所以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认识很重要，否则你相信那个什么神你也不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那是有什么用，怎么信神就可以了，是三位一体三位三体根本没有问题，你听过没有？ 我就说那三位三体的不是我们信那一个，你信错了，对不起，那是另外一个神了，你拜错神了，那是重要的，没有机会再讲。好，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很重要，但这个认识假如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能让我们更遵循他旨意的时候，老实说我们只是现代的文字。所以我常常鼓励的弟兄姐妹，除了我们对圣经更认识，除了我们更对神的属性啊，神认识多一点，我们更加要学习神对我们的吩咐，然后我们去遵循他的旨意。假如我们面对伟大的上帝，我们不让我们向他下拜，然后把我们生命交上，然后用我们的意志确定凭着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行出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现代的文字。我常常都对我们同学说，我说你不要来念我的课就不念圣经，那你说哈，念神学不念圣经真是有了。好像我一年级的时候，我教的是新约的中南，就我要求我的学生，就我每一卷书讲的是一年啊，所有圣经里面每一卷书我就提到，我就说上课以前你一定，好像我今天我叫使徒行传，其实使徒行传我叫三次，我叫使徒行传，我请你先看一次，你这同学就会问第几章啊，我说我说错吗？我的国语不是那么差，我说一次，什么叫一次？就是从头到尾看一次，就是使徒行传。他说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很强哦。我说你看了多少 additional materials， 我给你的那个释经书啦，那个这个讲啦，这个讲很多，我给他们很多文章他们要看。他说雷姆斯，你给我们的文章太多了，我没有时间看圣经。我说你来念圣经，你不看圣经，你再看人家怎么说圣经是怎么样，怎么可以的。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第一问谁没有看， 所以我每一次每一年一开始新同学，我就说你不要因为去拿好的分数，我就说了，念神学的拿到好的分数，谁知道你拿很高的分数？谁知道？你知道我 undergrad 拿什么分数吗？我你现在可能知道了，否则我念不上去。但你牧师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所以我说神的话语很重要，不光是你要看要读，你还要活出来。所以谁是圈里面的人？谁圈里面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不是明白神旨意这么简单。明白有什么用？啊，哦，我说过这个，再说一次。我说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在团契里面，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你们问不问这个问题的？啊，看看那个女孩子是神为我预备的。啊，我以后念大学念什么课啊，常常寻求神的旨意。后来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跟年轻人说，不要问神的旨意。为什么呢？除非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无论你高兴不高兴，这神要你念做那些东西，不论你高兴喜欢不喜欢，你愿意顺服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寻求神的旨意了。否则免上火气。你不知道更好啊，对吗？你不知道就不知解不罪，但你知道你不去行的时候怎么办？啊，所以常常说，啊，有时候我很怕的。你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走来找我，他说啊，我对某一个姐妹很有，不是兴趣了，这怎么说？很有感动。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很感动是很好的，肯定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好好的对这个姐妹，就好像你妹妹一样。哦，那我是这样说了，因为我知道她问我什么，我就不答她。然后我说，这神说她很好，但你配不起她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要硬来吗？啊，所以我说，先学习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寻求神的旨意。免上和气。第二点，天国的子民是被耶稣所拣选的，是耶稣所拣选的。我看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那看清楚，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耶稣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遣他去传道。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随自己的意思。那我常常认为耶稣选门徒是有这个问题的。他选十二个也有问题的。有一个把他卖掉，对吧？有一个三次不认他，那另外十个好不好啊？跑掉。只要我选十二个学生，十二个是这样子，我就把自己吊死算了。他们不是很高、很好 quality、很高素质的人，不是。那为什么耶稣也选他们？啊，他们当中有很有知识的吗？那老师说，我们做些研究，他们十二个人里面知识最多的是谁？你知不知道？啊？犹大有知识，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马太。马太是个什么？现在的 tax accountant， 但当时就很麻烦，当时 tax accountant 啊，然后大家知道不讲了哈。所以是他喜欢谁就是谁啊。我们看见圣经有这个传统，神说我喜爱谁就谁谁，这意思其实不是说就是这样了，不是，乃是让我们知道所有事情是神的绝对的主权底下。为什么神对整个世界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神，你不是。因为整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的我们叫拥有权是在神的手中，包括你和我，所以他有权选这个、爱这个、亲那一个。我们不可以跟他 argue， 因为你没有权去 argue， 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地位跟上帝去 argue。所以 他们被拣选，我们只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结论就是神绝对的主权恩典。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坐在这儿，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圈里面的人，为什么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去听福音，但他没有机会相信，为什么我们这么幸运，唯一的解释就是神主权的恩典。特别假如我们有一些很 rough 的 background那看上去大家也不太 rough 的 background 那就什么叫 rough background， 就是你有些背景不太好的，是一个好像保罗就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假如你是一个罪魁的时候神请救你更好啊，但绝对是主权的恩典。我们看有首诗歌我很喜欢，我小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我到现在也是下降，也是一个很喜欢的诗歌啊，有那个作者叫盖里，他写的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当我感觉自我膨胀的时候，有的有些时候我感觉自我膨胀，有时候感觉自己不错，有些时候感觉哎呀我也不错啊，我是个好的基督徒啊的时候，这首诗歌提醒我。然后当我在侍奉里面有些我做得好的，你可以说是成就，但我不能说它是成就，那是神透过我这个不配的人完成了他的使命，就好像保罗说我只是一个瓦器，就是有宝贝在我里面，不是我，就是有宝贝在我里面。这四个是这样的，我一切所有无非是接受，都是主赐下，在我信之后，故我不自夸，骄傲一争，我只是个罪人蒙恩典。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唱这个诗歌，但这个诗歌我从小就唱，我很喜欢这诗歌，每一次当我开始骄傲的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然后当我很感觉啊，现在我真是很感恩我有个好的家庭啊，我有三个很好的小孩，我感恩我三个小孩很好啊，对我们很好，很爱我们，很尊重我们啊，现在我也有房子啊，现在我有一份侍奉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侍奉啊，这不是必然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在你今天有份很好的工作，可能你是在政府里面做得很高级，你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很好的，我说有什么工作比做研究更好，就是你每天回去做是你喜欢的东西啊，是你的兴趣，然后你可以有钱，就好像我很喜欢读圣经，我很喜欢教圣经，现在我去读圣经教圣经，然后每个月我有钱呢，多好啊。但我们人生去到我们很感觉真是很好，这真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应该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只是一个罪人蒙恩典，一切我们所有的，我们有美好的家庭，有很好的配偶，我们有稳定的生活，我们有机会可以念书，继续念书，我们有机会，一般来说我们还在这可以生存的，是在最起码是中层了，假如你不是整个社会最上层的人，你也是中层，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有机会可以受大学的教育，但你知不知道，就算在澳大利亚，也不是大部分，也很多人没有机会受到大学的教育。当我们去很自满的时候，看看我们的环境，我们所拥有的时候，让这首诗歌把我们拉回一把，再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切我们都是接受，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只有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情呢？就是说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下面哪边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看这说门徒是整个门徒的群体是耶稣所设立的，设立这原文就是造成的意思，是做出来的，是他做出来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谋造的，的意思就是我们还现在每个人是半继承品，我们还不完美的啊，是 on the way 啊，他不断的创造我们，不断的去改变我们，他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会让我们完美，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罪人蒙恩的，每一个是个罪人啊，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就是因为这个认识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完美，但也因为这个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变成完美，不是我们，乃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为了要回报这个恩情，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延展他的使命。这14到15节，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那传道跟赶鬼就是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是吗？个人也说还有疫病了哈，我刚才才说了，病对他们来说也是鬼在作怪，所以这两个其实代表了耶稣当时所做的事啊。14节到15节，广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神拣选了我们，变成圈里面的人，变成天国的子民，变成了这个门徒的群体里面的一分子。他也差派我们去，他把那个传道和赶鬼的权柄已经给了我们啊。那我的意思广义来说，赶鬼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破坏魔鬼的权势，我们要捆绑那个壮士，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使命给了我们，传扬他的话语，捆绑向这个罪恶的世界去传扬天国已经降临，神的统治已经进来。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耶稣怎么样看他自己的使命，他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告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了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纪念。然后耶稣坐下来就说，这话现在应验在你们当中。假如我们要延展他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只要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的灵告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贫穷不一定正是贫穷的人，也是在心灵里面贫穷的人。坎培拉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一个地方，你知不知道坎培拉有另外一名字，叫做 Capital of the Cult， C-U-L-T，这个邪教也是一些另类宗教了哈，现在小心一点讲这些话。但你知道每一年在 exhibition park 里面呢，就有一个展览，那展览就叫 New Age Movement 的展览，就是那些水晶球啦、看相的啦、有一些在家里面摆设的啦，甚至有些好像以前美国有个叫The Church of Satan，在澳大利亚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事，所以他们用另外名字The Church of the Mother Nature， 因为他们所崇拜的就是所谓 Mother Nature。 那是很多 的New Age Movement 的人，就常常头发啦穿得很奇怪的人，他们就很自然的，什么也自然的，很喜欢去。那个 Exhibition 是全国最大的，每一年的你看到那边里面的几多人心灵里面空虚，要去那的寻求心灵的满足。但 Canberra 是全国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所以大家你们的收入是全国最高的，那平均呢，所以最富有的地方就是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Cult。 所以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包括被压迫的、被捆绑、被罪所捆绑、被罪所受伤害的，上帝现在医治他们，他们被释放，他不再活在罪的捆绑底下。他们可能以前有很多伤害，我们看澳大利亚的家庭啊，我女儿是在做 social worker 的，她是做 family care 的 social worker。 哇，她看见很多小孩怎么样在家里面受到伤害，所以有的时候她也很 depressed。 但我就说可能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最起码你可以改变这个人，只要你愿意的话，用你的专业知识，你最起码帮助这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说今天上帝已经释放了罪的捆绑，上帝已经开始医治了你，因为现在是神悦纳人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忠心去完成他给我们的吩咐？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耶稣把权柄给他们，耶稣把权道，耶稣把赶鬼的权柄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也不是凭着我们有什么，也是凭着他所加给我们的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很多是在职场里面，昨天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谈，我们在我的工作上面，我们可以一样把神的福音带出来，一样可以告诉人家神悦纳人，神的纪念现在开始。怎么样是圈里面的人，什么样是圈外面的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所有的说是你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报你的恩情的时候，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继续的演讲你所教父就是差遣我们的使命。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真理，要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在检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是圈里面的还是圈外面的人，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是不配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